春培，到最热的夏培，也去了曼谷，去了台北的伯特利神学院，又刚从波兰回来，所以有好多好多话要和大家分享啊。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和你一家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。他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。当夜就在那时候，进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，他和守护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。于是进主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，给他们摆上饭。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所以把这四个月来的经历就化成一篇信息，我们的思想，你和你一家。好，在开始分享信息前，好久没有在教会献诗了，这是特别邀的师母来献诗，师母大姐特别替我们伴奏。要献一首中国大陆学到的歌，主啊我赞美你。主啊我赞美你，因为你拣选了我，在这茫茫的人海中，是你把我找寻。
主啊我赞美你，因为你爱了我，你的爱充满整个宇宙，充满整个善恶，
你的爱曾拯救多少人，你的爱正激励我们去生活，谁不向你屈身下拜，谁不向你高唱赞歌，我们伟大的神啊，我们伟大的上帝，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，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，说不尽你的慈爱，唱不尽你的公义，在这广阔的大地上，谁不感谢赞美你。上帝，是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，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，说不尽你的慈爱，唱不尽你的公义，在这广阔的大地，感谢赞美你，谁不感谢赞美你。
感谢主，在这次春季培训的时候，因为有一对牧师夫妇本要过去，但临时他们说有事不能去了，所以只好我赶快备课，赶快赶着去。所以到那一瞬已经是春天，但是当有一天晚上我起床想上厕所的时候，一推开门，哇，不得了，一夜之间白茫茫的下满了大雪。所以在照片上可以看到，看一个一个的脚印印在这个雪地上。所以一到了外面的厕所，哎呀，真的好冷好冷啊！但是看到这是一片白茫茫，也是心中有一片的宁静，觉得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啊。所以这是在中国的春天，再让人家看一下，这是在华沙的一栋俄国式的建筑，是在华沙市中心，叫做文化宫，是当年这个斯大林送给波兰人的礼物。所以在莫斯科有一栋一模一样的，不过这是小一号的，但是斯大林是为了显现他实力，所以很多年不许波兰，不许华沙有比这文化宫更高的建筑物啊。但是我要去以前也想说，哎呀，波兰大是一个共产国家，其实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苏联附庸国，但是在16年前90年的时候，他工会主席已经把这个政府推翻了，所以从90年起已经改成资本主义国家，然后在2年前他们又加入了欧盟，所以欧盟给了很多钱，现在开始正在建设中。所以一路上我们看到没有想象中那么贫穷那么破烂，所以这是在波兰的一个旧城，它其实这个城市当时已经被希特勒地毯式的轰炸全部都炸毁了，所以所有建筑物都是重新建造的，说少数的一点断垣残壁留在那里让人纪念啊。那我们进到这个旧城时候，迎面而来有一个很凶的拿了一把大斧头，我们看到的人手上拿着大斧头啊，原来这是当地一个风俗，抓到人就做事要砍头啊，所以你看这个现在摸他的头，怕头被砍啊。那在这个旧城里面还有居里夫人的旧居，它附近有一个肖邦的纪念公园，而离这里53公里外更有肖邦的故居，那保留非常完整啊。当时肖邦的母亲是一个很大的农庄的一个管家，所以肖邦那时候的他住过地方，他书桌他的钢琴都保留着，那最后还把这个肖邦他死在法国，死了以后把他心脏还拿回他的故居这里安葬啊。在每个礼拜天有肖邦音乐学院的学生在这里钢琴演奏，和很奇妙，那一天我们是礼拜六到了，但却那天特别的有钢琴演奏会，是在肖邦的故居听到肖邦的音乐啊，真的好像置身在当时的时代啊。所以在今年7月，我庄师母应要到波兰华沙的华人基督徒教会去做门徒训练啊。那目前整个华沙只有2000多个华人，那大部分是集中在华沙这里。那台湾在那里也有文化办事处啊，也有一些台湾人到那里去做生意。不过这个教会就是全部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啊，特别在里面有好几个是学者。很多的交换学者、访问学者在这里一年的时间，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，很多的中国出来的学者在这信了耶稣，把福音带回到国内去的。啊，在这个教会受洗起码有200多位。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位是，我以为他是外国人，我说你他普通话怎么讲得这么好？他说他是中国人呢，我说根本不像，原来他是新疆维吾尔族的人，啊，是他说他是一个穆斯林。回教徒，可是 他来这个教会帮忙施情，而且他说他觉得圣经里面讲的没有和他信仰抵触啊，他父母也不反对他到教会，所以他说他现在正在寻求真理。感谢主，我们很多时候要到回族去传福音，到回教室去传福音，现在既然有牧师的人他愿意自己送上门到教会来啊。也有看到几位是波兰人，他们很喜欢学华语，学了以后要到中国去工作，所以让他们也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。所以这次到波兰从旧金山出发，坐了17个钟头飞机啊，中间有等飞机，要等了4个钟头啊，终于到了。而且到了时候找不到我们的行李，找1个多钟头就放弃了。所以出来时候，这教会的一位张弟兄已经在外面等了好久了。那我们也刚好碰到是最热的波兰，他说从来夏天顶多是1-2个礼拜热天，所以他们汽车一半汽车是没有空调，房子也没有空调，但是今年是赶上最热的，也热了30-40度，哇，非常的热啊。因为到了教会那里没有行李，所以弟兄姊妹赶快送了一些换洗衣服毛巾，所以洗了个澡休息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来不及了，迫不及待的过来要看看外国来的牧师师母，特别他们急得要来听神的话语。在最后一天我离开的时候，前后在那待11个礼拜11天，有2个主日的信息，还有主日带他们用观世查经，那中间有5天的门徒培训啊。他们说因为他们没有牧师，或者没有守圣餐，所以最后一天在守圣餐的时候，神非常非常强烈的工作，要大家反省的时候，有位姊妹她已经1年多没有到教会了，忽然圣灵感动，一直哭，嚎啕大哭，一直认罪，她说因为她不能原谅教会中有个弟兄，所以她不来教会了。她说她如果不能原谅教会弟兄姊妹，神也不原谅她啊。接着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在那认罪悔改，所以是要看到教会的合一，是令人很高兴。那这一次到波兰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这实在是一个蒙福的教会，是许多人得到福气。教会出了2本见证集，叫做彩云集，记载着他们一家一家不但怎么得救，还看他们一家一家怎么悔改，一家一家怎么蒙福啊。所以看了这么多见证，我们更相信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分享你和你家，所以首先我们来跟全家都必得救，因为在这圣经高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他们说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。我们相信神的心意乃是要一家一家的拯救，神的心意乃是要一家一家的赐福，而且往往因为我们一个人信了耶稣，神的恩典会临到我们全家的人。所以在使徒行传16章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当时保罗希拉他们不但被棍子打了，被下到监牢里面，而且两脚都套上了木钩，和他们在这么恶劣环境中，他们仍然能够在半夜中在那唱诗祷告赞美神。所以当他们仍然在赞美时候，地大大的震动的，监牢的门开了，囚犯身上的锁链都松开了。而这时候管理监牢的这个禁足一位囚犯都逃走，他想自杀的，但没有想到不但是保罗希拉没有逃走，这些囚犯没有一个离开。所以进入看到这么奇妙的景象时候啊，就战战兢兢伏在保罗希拉面前，又领他们出来说，二位先生，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。进入发现这绝对不是一般的情形，那是神大能的作为。所以这时候保罗很肯定告诉他， 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。我们知道，这信耶稣是得救唯一的一条道路。所以这时候，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他们全家都信了主了，全家都受了洗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同全家都很喜乐。所以从中国大陆，从泰国，从波兰，到时候看到这些信的耶稣人，他们真的都很喜乐。在春培的时候，在东北地区有一对老夫妇，在这照片上让我们看到已经82岁的高龄了。他们刚信耶稣，他们是没有资格参加培训的，可是每天天没有亮，我们还在准备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到了。他说我们可以不可以来旁听，他们认为信的耶稣就是要多听神的话语，每天一早上他们拿着拐棍一拐一拐的过来了，而且好冷，冒着风雪过来，为的就是要听神的话语。这同时在东北，这孩子非常可怜，他只有13岁。在2年前，他的爸爸服毒自杀了，接着他的妈妈也服毒自杀了，所以被送到孤儿院，后来孤儿院又被关掉了，所以流落到他舅舅家，他就把他送到教会来。而很不幸，今年暑假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又得到肝病，所以他非常聪明，只有读小学3年级。在考试他也跟着大家考，也考不错。他说没有人要我了，我爸爸妈妈早死。我说你不要忘了，你在天上还有一个爸爸，天上爸是永远爱你的。什么看到，是的，还好他有一个盼望。因为这孩子非常聪明，他能够自己坐了火车，不要花一毛钱，而且一路上可以骗吃骗喝的。他甚至在考试的时候，我说考100分的有奖品，他画了一张很漂亮图画给我，老师你可不可以帮我打100分。我说你这是行贿啊，你好好的好好读啊，我会给你奖品鼓励你。因为他很调皮，所以教会的老弟兄不喜欢他，不让他住在那里。但是教会的长老说已经没有人要他了，教会再不要他，那他怎么办？是的，我们相信，因为他信了耶稣，终于有人爱他。这是在北京培训的一位童工。有一天他说，老师可不可以到我的公司，为我公司做洁净祷告，做祝福祷告。我进到里面，在农村里面怎么有一栋这么漂亮的地方？他才说，老师，我是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，我和我的丈夫是搞科研的，我们这个公司是政府拿钱资助的，做环保再生的研究，是在秘密研发的。我说那不可不可以照相？他说现在没有关系，因为电视已经，北京电视台已经正式公布了。他的丈夫是现在香港的荣誉院士，而且他拿一本中国的名人录让我看，毛泽东是第一代的名人，他的丈夫是第4代的名人，也就是说他丈夫和毛泽东并列在世界名人录里面了。他和他丈夫已经研究发明了16种的环保项目，特别很了不起，就是把秸秆，就是玉米的杆子，原来玉米杆子在要烧毁时会污染整个环境，他们把这个研究当筷子已经成功了。所以我回来分享是一些搞科研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有兴趣，但他告诉我，可是老师我在这过程里面都是不信主人，我觉得很苦闷。我说不会啊，所以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世界的光啊。我说你可以在这里成为世界的光，世界的盐。他说是啊， 我已经带我哥哥信耶稣了，那天要我带他哥哥做救济祷告，我说你哥要先认罪祷告，然后把一生交给主。他还有我们的警卫也信了耶稣，那他的丈夫现在开始的看袁志明的一些文章，他文章里面常引用袁志明所说的一些话啊。我说是的，神会使用你。我们也看到今天中国的福音工作不再只是在农村，也进到城市里面，从低阶层进到高阶层里面，相信神会使用这些弟兄姊妹啊。看这姊妹她也笑得好开心，她说是的，她现在信了耶稣，她很高兴。她特别提到一件事，她说因为这个里原来是一栋赌场，是盖得非常装修的非常豪华漂亮，所以看工厂刚开始的时候，当地的保安以为赌场又开始，所以荷枪实弹的全部把它包围了，一进到里面一看到不得了，这是政府保护的秘密研发的机构，赶快进个里出去了。所以我告诉这姊妹说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发展这里成为一个很好的培训点，因为外面人连这公安都不敢随便进来的地方。是相信神的祝福是一家一家的，不但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却要被信耶稣，不但一个人蒙福，我们也必须全家蒙福。也感谢主，刚才弟兄特别在为我祷告，是在外面宣教时候最怕的就是家里忽然间发生什么事情。而这次我到台北到中国教的都是祷告学，但感谢主最大的收获得到了是我自己了解了祷告的重要。我们常讲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就是没有吃灵粮，但是我们要更要知道如果没有祷告就是没有灵力呼吸，饿几天不会死，几分钟最多几十分钟不呼吸就没命了。所以祷告实在是基督徒生活的模式与内容，而且借着祷告也让我知道什么是信心。我们都相信我们祷告神垂听，现在神会成就，那我们祷告以后就不要担心了，不要再烦恼了，就完全的交托了。交托以后你就要等候了，神做事情可能马上成就，也可能要很久时间，但我们相信他必会成就。所以一天当我在上课前要开始了，剩五分钟啊，同工们说老师我们来唱歌好吗啊，所以和大家唱得正开心的时候，欢迎我手机响起了，一接到就是师母打电话来，说我大儿子就今天来的这位啊，他一个人跑洛杉矶，说不小心切西瓜把这个右手的大拇指这个肌腱切断了啊，自己捂伤口开车到急诊室又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帮了包扎，然后说这个肌腱要接回去要 make appointment 要十天以后。我说十天这个肌腱那个筋如果缩掉了那根本就接不起来怎么办。这时我想到我还在痛苦中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唯一能做就是只有祷告了，我主啊交给你。所以和我去另外一位老师一位谢牧师，他说周牧师你是不是很紧张？我说紧张也没有用呢，既然我们知道要祷告，那祷告以后就交托给主。但令我很感动的就是在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招道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一个一个都迫切地为我的孩子祷告，说主啊你要医治老师的孩子啊，你要让他在安心服侍你。所以到中午的时候我的手机又响起了，这时候师母告诉我说我大儿子他找到另外一个医生了，答应第二天就帮他把这个肌腱接回去啊。所以感谢主他半截回去，他现在也在复健啊。所以我常说是从小希望把这孩子奉献给神，但我说神要是没有瑕疵的，我说如果你的手残废神就不要了啊。所以相信神会完全的医治他啊。当我经过台湾要转机的时候，又接到我姐姐的电话说我妈最近情况很不好，她因为她这几年都在洗肾，而 洗肾是把身体的血液输出来，清洁以后再送回去，但他这个右手臂装的这个人造血管堵塞的，没有办法洗肾，所以后来从脚部另外又接一个管出来，可是那个血输一半的时候就凝固了，所以就要倒掉，一倒掉就200cc， 有时候一次要倒掉好几次啊，所以身体很虚弱。那我只好延长我的改了我的机票到花莲去陪我妈2天啊，早上陪她读经祷告安慰她，她也做她的见证，她说有一天她实在不想祷告，祷告好累了，她在想圣经上说不可停止祷告，要继续祷告，所以祷告以后她就睡觉了。他当把身体翻过去的时候，睡半夜天花板上的那个吊灯啪摔下来，摔砸到床铺，然后掉到地上都整个粉碎。他说是啊，如果我没有好好祷告，你看肯定被砸伤。所以2天以后跟我妈说，那对不起了，我还是要走了。但是我相信不管我到哪里，相信我的家人都有主的照顾，相信每一个爱主人都是一样的，神会照顾我们和我们的一家。这是在波兰华沙的一个叫大批发的摊位，也有很多中国大陆出来的是偷渡出来的，没有身份的，所以他们找到这个地方，这原来是一个露天的体育场，所以很多人在这里用铁皮屋搭了房子，那有些摊位，那尤其今年是特别热，热30-40度，是一个个像蒸笼一样非常热，那每个都很辛苦的在这里工作啊。那这里要特别介绍就是，这里有位姊妹和我和师母啊，照相一位姊妹。他说神给他第二次生命，他是从福建福清偷渡出来，因为他丈夫先出来在波兰工作，他来找他丈夫，但那时候是正是冬天的时候，是冰雪覆盖的，在这山路他们在很辛苦的在走这山路啊，从莫斯科要到乌克兰到捷克到波兰，一路上他说是冰天雪地，他说那种困难是他没有办法想象的。更辛苦是当他到了乌克兰的时候又被警察抓了，然后后来他的肝血管又破裂了，就大量的吐血，已经奄奄一息了，所以打电话和他丈夫联络上，他丈夫说算了你还是回去吧，他不，我死也要见你一面。这时候他丈夫已经到了教会了，已经信主了，所以要波兰华沙教会弟兄姊妹迫切的为他祷告，所以很奇妙他居然又活下来了。而他们从乌克兰要到捷克的时候，他们快到斯洛伐克的山上的时候，他迷路了，找不到路了，所以当地的导游是说，我看这个人一定活不了了，把丢掉好了，不然拖着他我们可能全部都没命了。可是他们同行里面有4位是基督徒，他不行，我们再怎么也要带他走，所以感动让这个导游才受感动了，也哭了，说好吧我们带着他们。到后来真的看他已经没有办法了，这个他们拿很多树枝叠起来，让这姊妹放在这，然后一人脱下一件衣服铺在这树枝上，然后让姊妹躺在上面，结果他们不是离开，全部跪下来为他祷告。他说很奇妙，这姊妹已经昏死了2天以后又活过来了，所以这时候他认为他的命是主耶稣救了他，所以他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了。终于他到了波兰了，也让他丈夫带他到教会去，两个夫妻也受洗了。所以这一天我说你今天不开店吗，他说我今天把店关了，钱再赚也赚不完，我先不做生意了。有一位我们老家福清来的一个小姑娘才来8-9天，我要陪陪她，然后我陪着牧师师母， 我们去一家家去探访，啊，到了很多弟兄姊妹到华人开的店，一家家去探访。他说传福音比较重要了。第二段我们分享历史都受了洗，我们看到当保罗他们把主的道讲给这禁卒和全家人听的，当夜就任时候禁卒把他们带去洗他们伤，他和属他人历史都受了洗。因为禁卒听到福音了，所以他也让他全家听到福音，全家都信主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在各地兴起很多宣教士，要把福音传遍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。因为必须要有传道的人，才有听道的人，才可能有信道的人。所以神的心意呢，是要万民都成为他的门徒。在今年五月份，我到台北去参加一个 Christian China 中国宣教会议，今年是在曼谷举行，有超过120个人参加，大部分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白人。哎呀，我很惊讶，这些来自各个机构的负责人还有宣教士，这么多所谓的外国人为什么这么爱中国？有些甚至他们连中文都不懂，他们只知道一个单纯爱中国的心。有很多的 foundation， 他们收了很多的奉献，就是为了要支持中国的宣教。可是我们知道再怎么样他们是蓝眼睛，是黄头发，只能在中国的城市学校里面，他没有办法进到农村去。因为农村一进去呢，就知道这是一个外国人。到最后一天的时候，他们特别要求我和一个马克牧师主持圣餐，特别要求我用华语来主领。好，这是中国宣教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听听中文。我们看到不管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种族人，在那里都合一的，特别看到他们有个单纯爱中国的心，所以让我真的很感动。想到我们这些所谓炎黄子孙的华人，我们能够为中国做什么？我们岂能够不关心中国，不支持中国的宣教事工呢？所以我们看到这禁卒他和他一家都领受了真道了，他们听了福音就接受福音就受洗了。刚才提到在中国今天的福音工作不是只有在农村，也进到城市里面，甚至进到高阶层。我这是在东北的时候，有一位姊妹她特别请我去曾经吃饭，然后到她家里，他原是一个处长级的高干，他如果没有信耶稣，他现在起码是副市长以上。但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就公开他信仰，说他是一个基督徒。感谢主，他说，所以他有机会向那些高干传福音。这是恳谈会的时候，他是负责接待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到各地去商务考察。在今年初他也来，曾经来过洛杉矶几天啊。所以这姊妹她说很奇妙，那天接我到她家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位她的好朋友是属于党委书记级的党务的高官要来看她，她专门是这好机会，你可以传福音给她。所以这个高干他的公公婆婆都是基督徒，可是那时候环境中让他公公婆婆不敢公开他的信仰。但要死以前他要求媳妇说，请你用基督教的仪式为我主持追悼会。所以这个高干他说他也很想听，他也很想要找到那位真神。感谢主， 今天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尼哥底母，虽然他们不能公开他们信仰，但他们偷偷的来听福音。这是在华沙教会的一个家庭，他们有两个孩子，一对双胞胎，特别这女儿是自闭症。这个丈夫他原来在国内时候一切都很顺利，大学毕业以后就如他所愿到省的外贸公司工作。他说那时候在这外贸公司工作是人人羡慕的，所以后来也被公司派到波兰去拓展业务，去开办公司。所以他想到现在国内什么事情都很顺利，所以他就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人生哲学，他根本不相信什么是神。到波兰以后开始几年，他只想怎么样把公司做好，怎么样能够拓展业务能够赚更多的钱。所以慢慢公司稳定了，他就开始要享受。他常告诉人说，人活的就是为了要享受生活。可他说什么都玩过了，但是这一些表面的事情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心，他是觉得空虚烦恼。后来又有这个自闭症的孩子，哎呀，家里更是没有安宁。有一天教会有个弟兄给他看了一本《游子吟》，哇，他被这本书吸引住了。他这书中所写的正是他想要的答案。看完书的时候已经半夜，已经晚上一点钟，他太太睡觉不管了，把他也叫醒了。不管他听不听，他把他看了这本书以后一些感触都告诉他的妻子。等讲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三点了，不久以后他是受洗回到主的名下。这就像是敬从一家一样，当他相信了接受了清楚以后，他就立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而在他们家的新房子盖好的一个新居赶礼拜，特别请我们去，等夫妻在那里做见证。他们信主以后，这生命改变了。首先是他的丈夫，他能用更多爱心去包容他的妻子，而他妻子也大胆在众人面前做见证，说他以前脾气急、暴躁、不好，但他现在认罪悔改了，也向他的儿子道歉。所以我们看到，真的神改变了他们一家。第三段就是信了神都喜乐，看进入一家信了神以后，全家都感到非常的喜乐。他们不但喜乐，而且他们愿意接待神的仆人，把使徒接待到他们家里，也送上饭来接待他们。他们家欢欢喜喜的来服侍神。这是在东北的一位朱弟兄。这朱弟兄原来是温州人，一个人跑到东北去闯天下，来做一个小木工。后来神很祝福他，让他现在开了一家蛮有规模的一家家具工厂，而且有两三家的店面。所以他说神很祝福他，他非常愿意接待这些外来的这些培训老师。所以有一天我睡觉的时候，他睡在我隔壁房间。早上起来听到这位朱弟兄祷告，就是主啊，我的家是属于你的，我的工厂是属于你的，我的家具店是属于你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，主啊，你自己照顾这些吧。所以他的妻子说，这个朱弟兄他自己一件裤子都舍不得买，那只要教会有任何的需要，他再多的钱毫不犹豫的都奉献了。所以我们去的时候，因为他开家具店，所以很多的床铺随便我们挑到处都可以睡觉。这是到东北时候也听到有位同工，一位朱弟兄上次我和师母去住过他们家，所以说朱弟兄的父亲那时候中风很久了，而且到的时候说他已经病危了。我说再怎么样我也要应该去看看他。当我们到他家的时候，他已经床铺已经搬到客厅了，也就是说随时断气以后就准备 要把你丧失。当我到时候，这个老弟兄一直哭一直哭，哭得好伤心。他媳妇说，因为他看到牧师来看他，他好激动好高兴。两天以后他就被主接去了。所以这周弟兄他夫妇说，当时是为了照顾这老爸爸，所以不能走远门，他时候到了，还把他们家生意还挺不错的一家汽车材料店卖掉了，两夫妇决定全时间服侍。而他们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工作的，他的女儿从16岁就参加我的培训，那时候也不想读书，高中读一般不读，但我还是鼓励他说，你应该回去读书。后来回去把高中读完了，大学读完了，他现在告诉我说，我看现在就是我的责任，我应该赚钱来支持我爸爸妈妈他们的宣教工作。所以看到他们一家真的不但信了主，他们愿意服侍主，而且是甘心乐意了，充满喜乐来服侍主。然后另外有一位负责弟兄的，他的哥哥20年前胃癌，他说神医治他，最近发现他肺癌已经末期了，又扩散到淋巴了。所以我说，哎呀，我应该出去看看他。去到那里的时候看到他，哎，还是很喜乐，而前来做什么，在病床还拿着经文画册在画画，啊，他都画了很多经文画册，卖给人，也传福音，也为教会募款。所以当我们一起唱的耶稣爱你的时候，看脸上是充满了平安喜乐。好，这是东北的夏天，啊，这山是很特别，是从后面推的。是我给这张相片是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啊，这是在华沙的一位李弟兄，然后当我们到了华沙的时候，另外有个商场叫基地，就是广东政府在那里开设的，啊，有2层楼，那没有空调，特别是楼上非常非常热。我们先到了楼下，这里已经快10点了，这李弟兄才来。他是教会负责同工，他是代职侍奉，但他一开业的时候，马上有人说，中午我来拿10箱货，就是120条的毯子。哇，他愣住，他从来没有生意这么好过的，因为他们都是卖的成衣和地毯，但每一家卖的都是一样东西，为什么不到别人就来这里，他不敢相信。后来我们先到楼上一个金姊妹家去，到中午说下去看看真的是不是提货，他说，赵牧师，不但10箱，哎，来的时候又多拿了2箱，拿了12箱呢，啊，所以看他请波兰在那忙得不亦乐乎，满头大汗，连那金姊妹的女儿还有装什么都在帮忙，在那里帮他们包货。所以我替他坐在这个老板的位置上的时候，哇，生意源源不断啊，是。所以在是旁边有一个在飞机上我们碰到一个蔡先生，是还没信主，他说他都看傻眼了，他来到这里，他天天到这个李弟兄家里，在这个店里连续5天生意非常冷清，今天怎么牧师师母一来生意好得不得了，而别的家里生意都不好，啊，只有这2家生意特别的好。啊，这个就是这个基地，啊，另外一个批发的地方。所以在师母旁边那个是金姊妹，还有他们的小女儿，所以她小女儿好高兴啊！她说，我妈妈说从今年3月开业以来，所以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因为这个金姊妹，这是金姊妹一家，在6年前她的丈夫和她一起出车祸，金姊妹受了重伤，等她醒过来时候她丈夫已经死了，留下了这个当时才8岁的儿子，还1岁多的女儿。但她信得住，她的儿子在今年复活节的时候做见证说，虽然我失去了地上的爸爸，但是我得到天上的一个父亲。所以我们相信神是孤儿寡妇的神，所以我们看到 神非常祝福这些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节这里说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盼望就是还没有看到事情，但是因为没有看到事情，我们相信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若我们，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盼望是必须忍耐，必须等候了。我们相信圣上应许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。那我们用信心来等候，神祝福我们一家一家都蒙福。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我们相信你告诉我们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。我们因着一人信主，而必全家蒙福。主，你也保守我们，心希望国际教会是一个充满主耶稣爱的教会。你要拯救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家庭，让我们都能够全家蒙福，全家服侍，全家喜乐。这样祷告祈求的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